喺未听到之前，请听我读一段嘅圣经。在没有听到之前，请听我读一段的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三到二十七节，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三到廿七节，请听我读出。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十七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作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夫子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圣经读笔，今日我哋好高兴有曾传传道喺我哋当中分享神嘅信息。佢嘅讲题系谁能进入神的国？今天讲员是我们熟悉的曾传传道，他的讲题是谁能进入神的国？由林啊姐妹翻译，请两位。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
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
有一句话大家非常熟悉，
有一句话大家非常熟悉的，
就是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就是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这是耶稣对门徒说的话，
这个耶稣跟门徒所讲的说话。
可是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呢？
但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讲呢？
难道只有小孩子才能进神的国，大人就不能进吗？
难道只是 小朋友才可以进神的国，而大人就不可以进吗？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啦。
这里耶稣并不是说神国都是由小孩子组成的，
这里耶稣不是说神的国都是由小朋友组成的，
而是说必须拥有小孩子特质的人才能够进神的国，
而是说必须要有小朋友的特质的人才可以进入神的国。
那么小孩子有什么特质呢？
那么小朋友有什么特质呢？
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
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许多在儿童主日学给小孩子上课的许多情景。
我就想起很多学那里带小朋友学习的时候的情况。
记得还是疫情期间，
记得在疫情期间，
我在淮安堂儿童主日学给孩子们线上上教课。
我同淮安堂的小朋友在网上教学的时候，
讲挪亚方舟的故事，
讲挪亚方舟的故事，
说上帝用大洪水审判世人，
说上帝用大洪水来审判世人，
因为他们都犯了罪，
因为他们都犯了罪。
当时有一个孩子就在那个网上就举手提问，
当时在网上有个小朋友就举手发问了，
他说：老师，洪水淹死了地上所有的东西，那么鱼呢？鱼会死吗？
他说：老师啊，那洪 洪水咧掩蓋咗、淹死咗咧地上所有嘅嘢啦，咁生物啦，咁但係咧魚咧，魚又會唔會死咧？
這個問題一下子把我給問得愣住了哈。
這個問題咧令到我咧即刻呆咗。
讀經這麼多次，從來沒想過魚會不會死。
讀咗聖經咁多次，從來都冇諗過魚會唔會浸死咧。
後來他的老師就告訴我。
後來佢個老師就話俾我聽。
說這個孩子正好是小學四年級。
佢話呢個小朋友啱啱係小學四年班。
我們知道小學四年級開始上科學課。
我哋知道咧，四年級咧開始讀科學，
所以他馬上就想到了這個問題。
所以佢咧就即刻諗咗呢個問題啦。
還有一位兒童主日學老師也分享過一件趣事。
仲有一個兒童主日嘅老師都分享咗一件趣事。
他說有一次兒童主日學剛好是棕樹節。
佢話咧嗰次啱啱咧兒童主日學咧啱啱係棕樹節。嗯，
那老師就問小朋友。
咁老師就問啲小朋友啦。
他为什么耶稣是骑驴子进耶路撒冷，而不是骑马？
他问咧，耶稣点解要骑驴子进入耶路撒冷，而唔系骑马咧？
一个小朋友立即举手回答。
咁有个小朋友就即刻举手答啦。
因为耶稣不会骑马。
佢话因为耶稣唔识骑马咯。
多么直截了当的回答。
啊，真系好直率嘅答案啫。
其实做儿童主日学老师是有很多乐趣在里面的哈。
其实做主日学老师咧，好多乐趣嘅。
孩子们单纯天真的发问，常常让我们这些世故的成年人感受到一股久违的清新。
小朋友啲好单纯纯真嘅问题咧，都令我哋呢啲好成熟啊世故嘅成年人咧，觉得好有一种啊清新嘅感觉。
圣经多次提到耶稣喜爱小孩子。
圣经里面多次提到耶稣喜爱小朋友。
现在呢，就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一起来看看小孩子有哪些特质是我们要学习的。
现在呢，我们就由今天的经文里面去看一下 小朋友有什么特质是我们要学习的呢？
首先我们来看哈，有一个拒绝，就是有一个祝福是被拒绝的。
首先我们看看有个祝福是被拒绝的。
在我们今天所读马可福音十章十三到二十七节的这段经文里。
在我们今天所读马可福音十章十三至十七节的经文里面。
作者讲述了两个故事。
作者讲述了两个故事。
一个是我们熟悉的耶稣为小孩子祝福。
一个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耶稣为小朋友祝福。
另外一个呢，是妇人来求问耶稣关于永生之道。
另外一个就是有钱人去向耶稣求问永生之道。
这两个故事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两个故事看来好像没什么关系。
但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这两个故事实际上是共同指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但仔细咁去发现咧，谂谂我哋就会发现咧，其实呢两个故事都指向系同一个问题。
谁才能够进入神的国？
就系边个能够进入神的国？
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故事。
让我哋先嚟睇第一个故事。
这故事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
这个故事一开始嘅时候就讲到有人带住小朋友嚟到见耶稣，要耶稣摸佢哋。
从旧约圣经里面啊，我们会看到摸这个动作在以色列的文化当中长久以来就是长辈祝福晚辈的一种方式。
在旧约经文来讲呢，就是摸这个字呢，在以色列的文化里面呢，就是长辈祝福那些后辈晚辈的方式来。
换句话说，要耶稣摸他们，意思就是那些带孩子来见耶稣的父母亲，希望耶稣能为他们的孩子按手祝福。
咁换句话嚟讲咧，喺呢度咧话要耶稣摸佢哋咧，就系嗰啲父母将小朋友带到耶稣面前咧，就系希望咧耶稣能够为佢哋啲小朋友咧按手祝福。
期望被耶稣祝福这个举动呢，其实也反映出当时耶稣在人们心中的那个崇高的地位。
希望咧俾耶稣去祝福咧，亦都反映咗耶稣咧喺当时嘅人里面咧系个心目中都个地位都好高下。
是的，耶稣自从30岁出来公开传道。
是的，耶稣自从30岁开始公开传道。
到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3年的时间了。
到了那时候都差不多3年了。
为小孩子祝福这件事情啊，是发生在耶稣受难前不久。
为小朋友祝福这件事其实是在耶稣受难的时候不久之前发生的。
在当时的犹太群体，甚至在邻近外邦人的地区，
在当时的犹太群体，甚至在当时的邻近的外邦人的地区里面，
耶稣已经大有名声，
耶稣都已经很出名了。
他医病赶鬼，
他医病赶鬼，
凡他手所触摸到的地方，
凡是他的手所碰的地方，
长大麻风的得医治，
大麻风的得到医治，
瞎眼的得看见，
瞎眼得看见，
只要知道耶稣在哪里，
只要知道耶稣在哪里，
群众就会蜂拥而至，围绕在耶稣的身旁，
群众就会涌埋去围住耶稣，
一来希望病得医治，
一来希望病得医治，
二来希望可以听到关于神国的信息，
二来是希望可以听到神国的信息。
所以呢，许多民众就相信，
所以很多民众就会相信，
能够把小孩子带来给他们所尊崇的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师摸头，那可是一个非常大的福气。
能够将小朋友带到这个德高望重的耶稣之前 去给他摸下个头，其实是一个莫大的福气。
但是对于这些为何就是把孩子带来祈求祝福的人，门徒显然很不高兴。
但是对于这些带小朋友来到耶稣面前求祝福的人，门徒很明显就觉得 不开心了。
他们想拒绝这些人，
他们想拒绝这些人，
不行，我们这里正在讨论重要的神学问题呢。
那门徒就说，哎，不行，我们现在讨论的一些很重要的神学问题。
他们在讨论关于离婚的事情，
他们在讨论关于离婚的事。
前面10章2到12节就是在谈论人是不是可以休妻这件事。
前面10章2至12节那里就讨论是不是可以休妻的事。
这是大人的事，不适合小孩子在这里。
这些是大人的事，不适合小朋友在这里。
走走走，请把小孩子带开。
哎，行开行开，带走小朋友。
也许门徒这样做也是出于好意，
或者门徒这样做都是出于好意的，
想让耶稣多休息，
想给耶稣多点休息。
拉比已经够忙了，无关紧要的人请不要再来打扰他了。
拉比已经很忙了，不关事那些不太紧要的，麻烦不要再骚扰他了。
是的，在当时的东方社会，
是的，当时的东方社会，
小孩子和妇女的地位非常低，
小朋友和妇女的地位都很低的。
这点啊，从圣经当中每当提到计算人口的时候，一再强调不计算妇女和儿童，或是说只计算男人数目，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由圣经每一次数点人数的时候都只是计男性，就不计妇女和小朋友，那你都可以看得出其实是很着重，就是看得出女士和这个小朋友是没什么地位。
之所以会这样呢，主要是因为妇女和儿童是没有战斗力的。
之所以是这样，因为小朋友和妇女都不可以打仗，
他们是弱者，是被保护的对象，
他们弱者是被保护的对象。
长此以往，在以色列的文化当中，妇女和儿童自然就变成了微不足道的边缘人物。
咁咧就系经年累月之后咧，喺以色列嘅文化里面咧，妇女同埋小朋友咧变为咗一啲微不足道嘅人物。
门徒拒绝让小孩子来就近耶稣。
门徒咧拒绝咧小朋友嚟近接近耶稣，
无意中正反映了这样的价值观。
无意中就反映了这样的价值观。
卑微不起眼的小孩子不配领受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的祝福。
卑微不显眼的小朋友就是不配得一位这么尊贵的耶稣的祝福。
但是我们看到门徒对那些带孩子来见耶稣之人的 责备所换来的不是一句轻轻的没有关系。
但我们看到门徒对那些带耶稣带小朋友来耶稣面前的人，不是说轻轻地责备不要紧，
而是恼怒，
而是恼怒。
耶稣非常生气，
耶稣非常生气。
为什么耶稣会恼怒？
为什么耶稣会恼怒呢？
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九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那里，
在九章三十三至三十七节那里
就记载说，门徒跟随耶稣前往耶路撒冷，
记载到门徒跟随耶稣去到耶路撒冷。
那一路上他们一直在争论一个问题，就是谁最大。
一路上他们就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谁伟大。
他们在争论谁的地位比较高，
他们在吵着哪一个地位最高。
从前面登山变相的那些记载来看，
由前面登山变相的记载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合理的猜想，
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测，
刚刚和耶稣上过高山见过异象的三个大弟子，
刚刚同耶稣上过登山变相的三位大弟子，
彼得、约翰和雅各，
彼得、雅各、约翰，
很可能会对另外几个门徒说，
可能会同其他几个门徒讲，
现在我们三个的地位应该是最高的了，
而家我哋三个地位最高噶了，
你们都要排在我们后面，
你哋都系喺后面嘅啫。
这里暴露出门徒看事情的方式，
呢度可以睇到门徒睇事情嘅方式，
他们是完全从世俗政治的角度来思考神国的事情。
他们完全是由世俗、政治的角度去看神的国的事情。
从十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那里，
由十章三十五至三十七节那里，
我们看到雅各和约翰更是要求将来在耶稣得荣耀的时候，
雅各和约翰更加要求耶稣得荣耀的时候，
一个要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呢说我要坐在耶稣的左边，
一个就说要坐在耶稣的左边，一个就说要坐在耶稣的右边。
为此耶稣责备门徒，
为了这样耶稣就责备门徒了，
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
若有人愿意作首先的，他必作众人幕后的，作众人的用人。
而且耶稣又用一个小孩子做教材，
而且耶稣又用一个小朋友作为教材，
叫他站在门徒的中间，
叫他站在门徒的中间，
对他们说，
对他们说，
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换句话说，神国的排列顺序和世界的论资排辈不同。
换句话来讲，神国的论资排辈同这个世界是不同的，
甚至完全是相反的，
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假如我们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大人物，
假如我们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大人物，
那么首先你就要去伺候小人物，
首先你就要伺候一些小人物。
弟兄姐妹，像门徒一样，
弟兄姐妹好像门徒一样，
我们在世上活了一把年纪，
我们都在世上活了一个年纪了，
大概也早已习惯了用世界的这个价值观来看问题了，
或者都习惯了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去看问题。
想想我们周围，
看看我们周围
那些自以为很重要的人每天在忙些什么呢？
那些自以为很重要的人每天在忙着什么呢？
是的，他们整天忙着跟重要的人物周旋。
是的，他们整天都在忙着跟一些重要的人物在周旋。
递名片、自我介绍、出席各种饭局和会议。
派卡片、自我介绍、出席各样的饭局、会议。
但耶稣教导门徒说，
但耶稣教导门徒说，
如果你肯把时间花在一个不起眼 也不会回报你的小孩子身上。
如果你们愿意肯把时间花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朋友身上，
是的，你不会因此而升官。
是的，你不会因为这样去升官发财。
但因着你为耶稣的名接待了一个小孩子，
但是因为你为了耶稣这个名 去接待这个小朋友，
那就是在接待耶稣和天父了。
那就是接待耶稣和天父了。
从这里我们看到天国的价值观和世界的价值观差距有多大。
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天国的价值观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有多大。
最近有国内来的朋友想了解申请新加坡永久居民需要一些什么条件。
最近有国内的朋友问我关于去申请新加坡的永久居民有什么条件。
我上网搜索了一下。
我上网查了一阵。
那里告诉我们有几种移民。
那里告诉我们有几种的移民。
技术移民。
技术移民。
要高管，有专业知识，要高学历。
要高管，要有专业知识，有高学历。
投资移民。
投资移民。
有要求1000万新币的。
要求1000万波币，
2500万新币的，
2500万波币，
还有2亿新币的，
还有2亿波币，
还有创业移民，
还有创业移民，
那个看上去条件稍微能接受一点，
那个条件看上去稍微可以接受一点，
但是注册资本至少也要5万新币，
但是注册的资本最少都要5万波币，
这些新信息啊，处处向我们指出。
这些信息处处告诉我们，
要想移民一个比较先进的国家，
要想移民一个比较先进的国家，
你必须具备学历、成就、金钱等等优越的外在条件。
你就要必须具备学历、金钱、和各样成就等等的条件。
这是进入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的要求。
这个是进入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的要求。
这里我们要问，进入神国需要什么条件呢？
那我们就要问，进入神国要有什么条件呢？
那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神国。
那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神的国。
神国是指上帝全面掌权的地方。
神国是上帝全面掌权的地方。
那国王是上帝。
国王是上帝。
他不是地上某一个特定的地理位置。
他不是地上某一个特定的地理位置。
换句话说，如果上帝是国王，那么当这位王的心意得到遵从，
换句话来说，上帝是国王，当上帝当国王的旨意得到遵从的时候，
能够通行无阻的实行出来的地方，那个就是神国。
能够通行无阻去实现出来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神的国。
因此进入神国的条件不是任何的外在的资历。
因此进入神国的条件不是任何外在的资历。
神国所要求于我们的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全然顺服上帝的旨意。
神国所要求的唯一的条件就是对上帝全然的顺服。
换句话说，进入神国不需要任何学历、成就、金钱。
换句话说，进入神国不需要任何学历、成就、金钱，
更不是通过武力和血缘关系，
更加不是通过武力或者血缘关系。
神国对于每一个想进去的人所要求的，就只是像孩子一般的单纯依赖顺从。
神国对于每一个想进去的人的要求来讲，就是单纯的好像小朋友那样单纯的依赖顺从，
以及对上帝无伪的信心，
同埋对上帝无伪的信心。
如前面所提，
好似之前所讲，
在当时人的文化当中，
喺当时嘅文化当中，
小孩子没有地位，没有权利，也无法靠自己赚取任何的东西。
小朋友咧系冇地位、冇权利，亦都唔能够为自己赚取任何嘅嘢。
他们的一切都是来自父母的供应。
他们的一切都是来自父母供应，
而这恰恰是进入神国的条件。
这个正正是进入神国的条件。
因为进入神国的人必须承认，在圣洁的上帝面前，我们的邻里是完全贫穷的。
因为进入神国的人，我们必须要完全承认，我们在圣洁上帝面前，我们灵里面是贫穷的，
是无助的，
是无助的，
是无法靠自己的任何行为、道德或宗教来换取救恩的，
是无法靠自己的行为、道德或者是宗教来换取救恩的。
因此每一个进入神国的人都只能够像小孩子那样伸出双手来接受上帝要给他们的礼物。
所以呢，每一个进入神国的人都只能够好像小朋友那样伸出双手去领受神所赐的礼物。
门徒拒绝让小孩子来就近耶稣，
门徒拒绝小朋友来到接近耶稣，
他们认为信耶稣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他们认为信耶稣是一件很复杂的事，
大人才懂，小孩子走开，
大人先识的，小朋友要走开一边。
但是耶稣让门徒知道，
但是耶稣让门徒知道，
他们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第十章十四、十五节这里对这群思想迟钝的门徒，
第十章十四至十五节这里讲到对这些思想迟钝的门徒，
是的，这群门徒已经跟了耶稣差不多三年了，
是的，这些门徒都跟了耶稣差不多三年了，
还不明白上帝的心意，
都还是不明白上帝的心意。
对此耶稣更进一步清楚地教导他们，而所用的语句也更加的严厉，
所以耶稣更清楚地去进一步去教导他们，用的词语也都是更加严厉。
十章十五节那里耶稣说，
十章十五节那里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实在告诉这句话在马可福音当中一共出现了十三次，
实在告诉这句说话在马可福音出现了十三次，
那个语气上有强烈警告的意味，
有强烈警告的意味，
就说你们要谨记在心，千万不可忘记啊，
就是说你一定要记得啊，一定不可以忘记啊。
耶稣郑重的告诫，
耶稣很郑重地告诫他们，
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再一次郑重告诫，
再一次这样去郑重地告诫他们，
只有那些单单相信神的怜悯，
只有那些单单相信神的怜悯，
单单依靠神而得生命的人，
单单依靠神而得生命的人，
才能够进入神的国，
才能够进入神的国。
没有外在的资历可以倚仗，
没有外在的资历可以倚靠，
也没有任何的恋战，
没有任何的恋战，
更没有计算筹划，
更没得计算或者计划，
只是舍弃一切忠心跟随，
只是放下一切忠心跟随。
同样不从外表看人，
同样不是只以外貌取人，
只因为耶稣而接纳像小孩子那样卑微的人，
只是因为耶稣而去接纳好像小朋友那么卑微的人，
就是以上帝的心意和价值观行事的人，
就是以上帝的心意和价值观行事的人，
这样的人毫无疑问也是耶稣的跟从者，
这些人毫无疑问都是耶稣的跟从者，
是神国的一份子，
是神国的一份子。
十六节那里，
十六节那里，
于是耶稣抱起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
于是耶稣抱着小孩子为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
抱按手为小孩子祝福，这些动作让我们看到，
好，按手为小孩子祝福，这些动作让我们看到，
原本在外求见耶稣的人，
原本在外面求见耶稣的人，
如今成为了耶稣怀抱里的孩子，
现在成为了耶稣怀抱里面的孩子，
在人看来最不可能成为跟从者的，却一下子成为了神国的一份子，
在人看来最没可能成为神 跟从者的，现在他是成为神国的一份子。
看完了第一个故事，
看完了第一个故事，
我们接下去要来看那个富有的少年官了，
跟住我哋就要睇嗰个有钱嘅少年官啦。
路加福音那里称这个少年人是一个官，做官的哈。
路加福音嗰度讲呢个少年人系一个做系一个官嚟嘅。
他很想进入神的国，
佢好想进入神嘅国，
想要得永生，
想要得永生，
但是不知道怎样才能够进去。
但系唔知道点样先可以入去。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少年官的困境。
让我哋睇下呢个少年官嘅困境。
十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耶稣正走路。
十章十七节嗰度话俾我哋听，耶稣正走路。
有一个年轻人跑上来拦住了他。
有个年轻人跑上跑前嚟去拦住咗佢。
少年人恳切地向耶稣询问。
个少年人好恳切咁问耶稣，
说他要做什么事情才能够承受永生？
佢话我要做啲咩嘢先可以承受永生呢？
耶稣看着这个年轻人就爱他。
耶稣睇住呢个年轻人，佢就爱佢。
为什么爱他呢？有几个原因。
点解要爱佢呢？有几个原因嘅。
首先，第一，这个年轻人想要得生命。
首先，第一，呢个年轻人想要得生命，
而且是真实的、永恒的生命，
而且系真实嘅、永恒嘅生命。
他知道自己要追求的是什么。
佢知道自己要追求乜嘢。
不只是为活着而活着，
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第二，
第二，
他承认自己还没有得着生命。
他承认自己还没得着生命。
尽管他有钱有势，
尽管他有钱有势，
又富有又是官，
又有钱又是做官，
但是却没有得到生命。
但是他是没得到生命，
而且他坦诚不讳，
而且他很坦诚没虚伪。
哎，能够遇到这样一个年轻人，你是不是很感动呢？
能够遇到这样的年轻人，你是不是觉得很感动呢？
我们想一下，今天如果有这样一个年轻人来，跑到华恩堂找师牧师说，我很想得生命，你能够告诉我怎样得吗？
喂，想象一下，有个年轻人来到华恩堂去跟师牧师说，哎，我好想得生命啊。
师牧师会不会感动呢？
师牧师是不是很感动呢？
我想如果是我，我会很感动的。
我想如果是我，我就会很感动了。
那还有第三点，这个年轻人他晓得需要找能够赐生命的人。
还有第三点，这个年轻人懂得是需要找能够赐生命的人
才能够得着生命，
才能够得着生命。
那他就相信耶稣那里有这个答案，
他相信耶稣是有答案的。
还有第四点，他已经准备好尽一切所能去得着永生。
还有第四点，他已经准备好一切去得着永生。
所以他问耶稣说，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所以他问耶稣，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十七节说，这个少年官开口 称呼耶稣说，良善的夫子。
第十七节那里讲，年轻人称呼耶稣为良善的夫子。
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
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
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
耶稣就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呢？
哎，难道耶稣这样说是否认自己是神吗？
那难道耶稣是否认自己是神吗？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啦。
其实耶稣这样说，等于是在反问这个年轻人。
其实耶稣这样讲，在这反问着这个年轻人。
你认为我是什么？
你认为我是不是神呢？
我可以赐给你永生吗？
我可不可以赐给你永生呢？
既然你称呼我是良善的。
既然你称呼我是良善的。
或许这个少年人呢，一下子没有抓住耶稣这句话他的反问的这个重点，
或者这个年轻人可能都不太明白耶稣反问他的重点。
接着耶稣又问了他一个关于十诫的问题，
跟着耶稣又问了他关于一个十诫的问题。
这个少年人的回答显示出他有多么好。
这个少年人的回答显出他有多么好。
他说，夫子啊，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他说，夫子啊，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他的意思是，我一直都在努力行善啊。
他的意思是，我一直都在努力行善啊。
我要过一个正直的生活，讨神喜悦的生活。
我要过一个正直的生活，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可是尽管如此，他发现这一切并没有给他带来生命。
但是就算是这样，他发现这一切都不能够带给他生命。
所以他问耶稣，我要做什么才能够得着永生呢？
所以他问耶稣，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着永生呢？
他已经准备好要照耶稣的吩咐去做。
他准备好要照耶稣的吩咐去做了。
耶稣看着他的诚实和诚恳，就打从心里爱他。
耶稣看见他这么诚实，这么诚恳，接着就由心里面去爱他。
于是耶稣告诉他，他的确需要去做一件事。
于是耶稣就跟他说，你的确是要去做一件事。
耶稣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
耶稣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
是的，这个年轻人已经有了很多。
是的，这个年轻人已经有很多。
他拥有很多，也做了很多。
他拥有很多，也都做了很多。
但缺少一件。
但是缺少一件。
他缺少的是耶稣。
他缺少的是耶稣。
要来跟从我。
要来跟从我。
跟从能给他带来生命的耶稣基督。
跟从能够带给他生命的耶稣基督。
但问题是有东西拦阻。
但问题是有些东西阻住，
使得这个年轻人不能够来跟从耶稣。
令到这个年轻人不能够跟从耶稣。
是的，永生很重要。
是的，永生是很重要。
五章四十五到四十七节那里。
九章四十五至到四十七节那里。
耶稣曾对门徒说，
耶稣曾经对门徒说，
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
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
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
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却被丢在地狱里。
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
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
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
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
这段话向我们说明，
这段话向我们讲明，
我们要把获得永生看成是生命当中最重大的事情。
我们要将获得永生看为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因此，任何会阻碍我们获得永生之道的，都要尽一切力量把它去除掉。
所以有任何嘢阻止我哋得永生嘅，都要尽力去将佢除去。
以这个年轻人的情况，
以呢个年轻人嘅情况，
显然拦阻他跟从耶稣的是他的财富。
拦阻佢跟从耶稣嘅就系佢嘅财富。
可惜二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
可惜二十二节话俾我哋听，
那少年官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
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
耶稣最终没有得着这个年轻人。
耶稣最终冇得着呢个年轻人，
因为他还没有到要得永生胜过一切的地步。
因为这个年轻人还没到为了要得永生去放弃一切的地步。
当面临抉择的时候，
当面临抉择的时候，
他让机会从手中溜走了。
他就让这个机会错过了。
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为这个少年官感到惋惜呢？
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为这个少年官觉得是很可惜呢？
从一开始他跑来找耶稣，
由一开始他跑来找耶稣，
跪下求耶稣，
跪下求耶稣，
询问永生之道，
询问永生之道，
到了解和恪守诫命，
到了解和恪守诫命，
甚至到耶稣对他的态度爱他，
甚至到耶稣对他的态度爱他，
都显示出他是很有可能进入神国的那个人，
都是显示出他是很有可能进入神国的人。
可是最后却失去了进神国的机会，
但是最后他是失去了入神国的机会。
相反那些小孩子，
相反那些小朋友，
他们什么都没有，
他们什么都没有，
还被门徒拒绝，
还被门徒拒绝，
结果却在耶稣的怀抱里，
结果却是在耶稣的怀抱里面。
二十二节最后轻轻地带过一句，
二十二节那里轻轻带过一句，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这正是这个少年人的难处，
这个正是这个少年人的难处。
他进入神国的拦阻正是他所拥有的，
他进入神国的拦阻正是因为他拥有的产业。
这人不能够放下他的产业，
这个人不能够放下他的产业。
这里我们要问，
这里我们要问，
那么对于那些没有那么富有的人要进入神的国会有什么拦阻呢？
对于那些不是那么有钱的人，他们进入神的国有什么拦阻呢？
是的，每个人的拦阻不一样，
是的，每个人的拦阻都不一样。
对于没有太多钱财的人，
对于不是那么多那么有钱的人，
他们的拦阻可能是其他的事物，
他可能被其他的东西拦阻，
也许是才学，
可能是学历，
或者权势，
可能是权势，
或者骄傲，
或者骄傲，
或者仇恨，
或者仇恨，
甚至家人等等，
甚至家人等等。
总之人如果决意拥抱这些身外之物，
总之人如果决意拥抱这些身外之物，
把这些东西放在生命的第一位，
将这些东西放在生命的第一位，
他就难以跟从耶稣，
他就难以跟从耶稣，
也会因而失去生命，
亦都会因此失去生命。
为此耶稣感叹，
为此耶稣感叹，
有钱财的人进入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
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要一个有钱人信主，
要一个有钱人信主，
就好像一头骆驼穿过那个针的眼一样，
就好像一个骆驼进入这个穿过这个针的眼一样，
在人看起来简直不可能，
在人来看根本是不可能，
但是神能，
但是神是可以，
神可以使一个财主穿过悔改的门进入神的国，
神可以使一个财主通过悔改的门进入神的国。
今天我们也看到，
今天我们都看到，
有钱人找到耶稣的也大有人在，
有钱人信主的都大有人在，
因为在神凡事都能，
因为在神凡事都能。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的经文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
今天的经文给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小孩子和富人的对比，
小朋友和有钱人的对比，
清楚说明进入神的国并不在乎人的能力和人的计算，
清楚说明进入神的国不是在乎人的能力和人的计算。
换句话说，没有任何条件公式或企划可以保证人得救或承受永生，
换句话说，没有任何的条件计划或者公式可以保证人进入永生。
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有钱人还是穷人，
在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有钱人或者穷人，
聪明人还是愚拙人，
聪明人或者愚拙人，
人靠自己都是没有可能得救的，
人靠自己都是不可能得救的。
进入神国始终是神的作为，
进入神的国始终都是神的作为。
人必须像小孩子那样相信接受认同神的主权，
人必须好像小朋友那样相信确认接受神的主权。
在神凡事都能，
在神凡事都能，
这句话向我们指出，
这句话向我们指出，
神的国度是向所有人敞开的，
神的国度是向所有人敞开的。
那些因为放不下自己而曾经忧愁离去的人，
那些因为放不下自己而忧愁离去的人，
因为神的大能，
因为神的大能，
如果能够在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当中回转，
如果可以在神的恩典和怜悯当中回转，
照样还是可以欢欢喜喜进入神国的，
照样是可以欢欢喜喜进入神的国。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感恩，我们知道你凡事都能，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求你赐我们一颗孩子般单纯的心，单单跟随你，仰望你，存着信心盼望走永生的路。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